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马可福音第二十课，我是张德仁老师。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四十三节一直到十五章十五节，题目是彼得就哭了。从十四章开始呢，一直到十六章，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高潮。在这一段耶稣受难的记载里，每一个阶段都揭示出耶稣他独特的身份。比方说十四章的第六十一节，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六十一节，在那里说，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再来十五章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十五章十二节，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十八节，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三十二节，以色列的王基督。以及最后也是最讽刺的，最后是有一名外邦人，由一名罗马军官的口中说出的。第三十九节，十五章三十九节，在那儿说，对面站着的百夫长，这百夫长希腊文是 Hocanturium， 这个字呢是在罗马军队里面指挥一百名士兵的一个官长，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三次，而且都是在马可福音，另外两处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四节还有四十五节。这个字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外邦人，是一位罗马的军官，而这位罗马的军官却揭示了耶稣的身份，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因此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这段经文真可以说是耶稣身份大公开，在这段里可以说是密集的在揭露耶稣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神的儿子。再来你我会看到在耶稣受审的整个过程里面，耶稣很少言，耶稣说的话很少，基本上耶稣的少言也是在回应上文第十四章第三十六节，耶稣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立下了那顺服天父最佳的典范。好，我们谈完前言，我们接下来进到分段的解经。我们第一段要看的是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四十三节一直到五十二节，题目是最亲密的行为背后却是最污秽的背叛，最亲密的行为背后却是最污秽的背叛。这段讲的是耶稣被犹大出卖，还有耶稣被捕。我们先来看第十四章第四十三节，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43节，马可很有意思，马可好像在描述一群地痞流氓，他们带着刀棒，而这句话也已经显示出来宗教领袖的堕落与沉沦已经到好像是地痞流氓般的地步。44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在当时，亲嘴的举动是一个很尊重的记号。在犹太社会当中呢，他们会亲吻自己最尊重的人。如果你把犹太社会的这个背景的理解套入到经文里面，很讽刺。原本是自己最尊重的，亲吻代表在内心里面我是最尊重他的，可是犹大却透过一个最尊重的一个外在的记号，里面却是藏着最污秽的背叛。有时想想，我们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像犹大一样呢？我们可能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对神很尊重，我们领会，我们讲道，我们服侍，好像样样看起来都是尊主为大，但是却在内心里面藏着最污秽的背叛。这个背叛可能是与他人有邪淫的关系，或是贪财，亦或是在生活里面我行我素恣意的犯罪。接下来第46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这个人是谁呢？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告诉我们，那个人就是彼得。我说过，马可福音是马可根据彼得讲述耶稣的生平所编辑的一本福音书，因此在这里彼得可能是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就不说出那个人是谁，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47节，彼得呢，他就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约翰福音18章10节也注明了那一位被砍的人叫做马勒古。我们可以推敲出彼得的这个举动是出于好意，为的是要保护耶稣，为的是要救耶稣。可是马可福音第14章第49节却说啊，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这个注明很重要，这个注明也再一次回应耶稣的顺服。既然圣经已经预言，而神的话要成就，耶稣就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对观福音书里，马太福音26章52节到54节说得更清楚，耶稣有本事调来12营多的天使，可是他并没有如此的向天父来求援，为的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在犹太人所期待的用武力 来复兴以色列国，这不是神的心意。基督徒不是暴徒，不是用暴力来解决事情，也不是用报复来回应仇敌的。而第五十节是令人感触很深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很讽刺的，之前门徒是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而在这里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却成了撇下耶稣逃之夭夭的糊涂。原来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甚至到一个地步，连最亲近的人，他的门徒都离弃他。而这个角度也帮助我们再一次扬弃成功神学的错谬。在跟随主的十架的路上，甚至到一个地步，连最亲近的人也离开我们逃走了。期盼你我不是那撇下耶稣逃之夭夭的糊涂，而是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门徒。好，再来51节到52节记载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人是谁？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所以他不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在其中。而马可的家也在耶路撒冷，有可能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马可的家中所举行的。好，再来是14章53节到65节，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偷偷摸摸的审判与光明正大的答案。偷偷摸摸的审判与光明正大的答案。在这段里，你会发现整个审理的过程给人一种匆促草率的感觉，好像在赶时间偷偷摸摸的。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在晚上。54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晚上需要点火。而54节也有学者提出来是一个交叉型结构，上文53节是耶稣受审，而55节之后呢也是耶稣受审，中间插了一段54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其实这个跟随不是豪气干云的跟随，而马可这个铺排也似乎在暗指着，没有勇气的跟随，他就是落在审判的处境里。没有勇气的跟随，他就是落在审判的处境里。再者，彼得远远的，这个远远的跟着耶稣，这个词儿，它不只形容的是一种肉体的距离上的一种理解，那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彼得不敢靠近，是因为怕被连累，所以和耶稣保持了一段安全的距离。但这个安全的距离其实是一个不安全的。你我是否也曾像彼得一样，好像远远地跟着耶稣呢？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全的距离，但面对永恒，那个安全的距离反倒成了不安全的结果。现在国外很多的法院都是不能够夜间审讯的， 因为不符合人权，晚上人是要睡觉的。而在这里，宗教领袖是违反当时公会所定的条例，是不可以在夜间进行审问的，他们的举动是偷偷摸摸的，是违法的。再来，审讯的地点也有问题，不是在审判的地方，而是在大祭司的院里，也就是大祭司所住的家，我们或称为官邸。此外，一般正常的审判程序是要先让当事者来陈述他的想法，让被告来陈述他的辩解。可是在整段经文当中却没有让耶稣先来提出辩解，反倒让对耶稣不利的证据先登场，有很多做假见证的人出来做假见证。很讽刺的是第56节最后，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有很大的出入。那么照理说这个案件应该是不成立，然而60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上文这些偷偷摸摸的审判，耶稣却予以光明正大的回复的答案。61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62节耶稣说，我是。这群宗教领袖他们仓促草率，偷偷摸摸的，希望赶快强渡关山，因为他们没有判人死罪的权利，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后把这个结论交给犹大省的罗马总督，也就是比拉多来做判决。既找不到耶稣的任何把柄，所以大祭司就问了，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吗？犹太人不敢直呼神的名字，所以称神为那当称颂者，但这也暗示出宗教领袖不敢直接面对神，他们的伪善。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啊？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受膏者？耶稣说，我是。而宗教领袖就抓到了这句话，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而接到15章第一节就是天亮了，而宗教领袖就要把耶稣交给了有判死罪权柄的罗马总督比拉多。如果你把53节到65节看成是审判的主题，把15章以后也看成是审判的主题，那么中间这一段66节到72节就也是一个交叉型结构，一个三明治结构，它的中心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而这个结构也凸显出耶稣至死的忠心还有彼得不忠的强烈对比。而彼得的失败又代表什么呢？在马可福音8章34节，马可记载了耶稣的呼召。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表示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可是彼得的行为恰恰相反，背十字架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彼得的失败也有可能是你我的失败。而在66节到72节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第72节的最后一句话，思想起来就哭了，彼得就哭了，最后彼得哭了。而这有可能是彼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从前他的自私很高，他好高骛远，所以没有办法舍弃自己的成见， 去虚心的领受耶稣的启示与教导，因此他失败了，他摔倒了，而且是重重的摔了一跤。这一摔，把他的自负，把他的刚愎自用也摔死了，他哭了。哭使彼得的心柔软下来，使彼得谦卑下来，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而这也是侍奉可以重新站起来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他开始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谦虚的倚靠神，在神面前学习，不再自以为自己站立得稳，学习重新背起十架来跟随他。因此我今天的题目特别起名叫彼得就哭了。如果彼得哭了，是他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你我的那个哭点是在何处呢？最后15章的1到15节是耶稣在罗马总督比拉多面前的受审，之前是在大祭司的院里受审。马可福音15章第2节说到，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按照常理来看，比拉多不太可能开门见山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应该是一个结论。路加福音第23章第2节就记载的比较清楚，提到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唆使群众控告耶稣说，我们发现这个人煽动我们的同胞，反对我们向皇上纳税，又自称是基督，是王。可见宗教领袖是有作战计划的，他们第一步是先让群众打先锋，去诬告耶稣是一名革命党徒，是一个叛国分子。同时比拉多才问他说，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基本上犹太人是不能够有王的，他们已经亡国了，所以你要做王，等于是你要背叛罗马帝国。而耶稣竟然回答说，你说的是。当然耶稣回答的角度不是从政治上的那种武力的复国，而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可是比拉多很讶异啊，因为你这个回答等于是要判死罪的。第4节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面对接下来宗教领袖接二连三的指控，耶稣不说话。而这个不说话也让比拉多觉得很稀奇。这个稀奇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也许比拉多以前的判案，要不嘛他就是遇到真的叛乱分子，而被判刑前，要不是慷慨激昂破口大骂罗马的这一些所谓我们以前说日本鬼子或是罗马鬼子，要么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呼天抢地，滔滔不绝的为自己辩护。可是中间这种没有，不说话。而这也使得比拉多非常的惊讶。于是乎比拉多做了一个建议，就是要释放巴拉巴，把耶稣钉十架，还是不要放巴拉巴，放了犹太人的王耶稣。基本上第7节告诉我们，巴拉巴他是与作乱的人一伙的，也暗指着巴拉巴有可能是一名叛乱分子，也就是 犹太爱国主义者反罗马帝国的，而宗教领袖竟然要巴拉巴。当然就爱国主义而言，他们当然比较喜欢巴拉巴，但是也很讽刺的凸显出来，这群宗教领袖不是真的想要把叛乱分子给消弭。当然第十节说到了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因此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嫉妒让人万劫不复，让他们最后真的把耶稣钉在十架上。在你我生命当中，你也许不晓得嫉妒的可怕，但透过马可记载耶稣受难的事件，凸显出嫉妒的可怕。你我在侍奉里面是否也有嫉妒呢？嫉妒就是面对别人成功我不开心，别人有的而我没有我不舒服。每当我心中有嫉妒的时候，就让我连到了仿佛我也是把耶稣钉在十架上的凶手。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今天的这段经文能够带给你我生命有所启示，愿神赐福您。